就是说像我们最后的一次年终，这个我对大家很抱歉啊，这次的开灯后有庄子到红的那种两个人的音乐，一个是六部剧团的吕生桃这位老板发动和中国医药的，因为他在这里很深刻的念咒，所以给他弹起来启发的。第二位很重要的是我们中国科技大学校长朱清史生，他是个科学家，一个很大的科学家。他这一年两年当中是社会上受受债的很多的攻击，因为他维护中国文化，同时更维护中医跟西医的沟通，他并不是偏重中医，他走到这个里头有个科学大问题，他不怕人家批评挨骂，公然站出来就讲这个问题，学术债、科学债，后来对他很多的攻击，不是全部，可是他无所谓，这个精神我很佩服他。尤其这次讲课的时候，他从始到终都在这里，牺牲了很好一个假期，他跟他的夫人在这里昼夜颠倒，在研究这个问题。这个，但是在我个人来讲呢，很抱歉，有一点后悔，也很惭愧，给大家没有讲清楚，只提个要点。可是今天的课程《黄帝内经》，我们刚刚给老同学们，所谓老同学，有些都七八十岁、八九十岁都有。我过去的学生，我是四五十岁的时候，有些老学生都八九十岁，还有100多岁的老学生。我讲学生代号，并不是我真是老师，他们真称叫我老师，我一概不承认的，因为我有个原则。孟子有一句话，大家记住：人之道，人生犯的一个最大的毛病，好为人师，喜欢从又学问，有智慧有道德，喜欢教训人家，做老师。这是几千年前孟子就提出过：人之犯，好为人师。我所以从年轻起下定决心不做人师，但是传播这些事任务要做，是自己认为我比别人高明，或者是个老师，已经没有资格做老师了。所以你们都是看我的书，我想有些书你们没有看，譬如我一本诗集里头讲到四首诗儒释道乃至普通做人，我都不够资格做人家老师，就是自己的口供自己的坦白的诗，我想你们没有看到。今天时间很短，只有3个钟头一直到晚上，讲不出什么东西来，所以我自己到昨天到今天深深的反省， 自己要做了一件错事，很惭愧，对不起大家。不过大家不一定对得起我，有许多来真听课的，我讲老实话啊，年轻很年龄的，我13岁就开始去做老师，这个避免你们不知道啊。所以后来一辈子没有离开过教育，也带过兵啊，文的武的学校都教过。我比较很严厉的要求人非常严格，一个行为一个动作的错误我就看不惯了，所以大家说跟到我做事很可怕，我们对这些同手服务的。但是也有可爱的一面啊，不要太可怕，我要求很严格啊。所以这一次这样做法，我认为能够听得进的真正这个课，在我的观察上没有多少，可是有个影响，有这一点影响，是中国文化有希望。我们中国文化断层了啊，这个断层从五四运动开始，我的书上都有，你们说看过我的书，我的书上几十年前就讲过，中国文化碰到五四运动拦腰砍了一刀啊，又去到文化大革命连根也挖了。所以我们几千年的文化全体，我们中国人对不起自己国家民族，对不起自己的老祖宗们。所以我几十年的努力推广文化，当我在峨眉山闭关3年下来的时候，我也考虑自己，我以后走哪一个路怎么办，就那一条路线最尽量我人生的责任。当时只想到一个古人郑板桥啊，这个也是江苏人啊，他有两句话，只希望自己蓬门陋巷，教这个小小的蒙童啊，就是回到乡下啊，找些小学生教教书，最好了此一生。但是我也经常跟同学们讲，我的命运很可怜，运气不好，这80-90年100年之间跟国家民族的命运一样，生于忧患，死于忧患啊。所以几十年里面，我现在90岁，10几岁起想做一个普通人，怎么做好一件事，碰到时代的变化，前面中国北洋征伐的时代的变乱，推翻满清以后啊，我说我就过了6个朝代了，那么跟到下来就是中共两党的合作啊，国民革命大革命的起来，又是个革命啊，中共两党北伐的阶段，天下乱，这跟你们历史斗争乱了以后，自己要年轻想出来，共产党国民党一批老人那个时候青年都对救国救国家救民族非常热情，这个热情啊你们不能想象，因为你们没有这个时代，没有那个社会的环境，大家都想出来自己送了命啊救这个国家，这么一个阶段。 刚还开始念经的时候，所以起来就说真是带兵打天下，想平天下，就碰到了日本人发动侵略啊战争，抗战八年，我在大后方过了十年，参与这功，刚刚天下太平，国内又去两党等等又开始变乱，一下孔子说贤在必士啊，真的要学问要道德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社会，几次必地呀、啊，差一点没有办法离开那个地区，叫为邦不入，乱邦不居，社会乱了，这个国家乱了，不正确了，大乱了，不能坐在这，溜走了，啊，一到溜到哪里，不愿意出国，不愿意到外国去，最好考虑还是到台湾，到底还是中国，这一住就达36年，两个阶段，已经寿命去了50-60了哈。然后发现台湾也有变动了，又避开了，那没有地方避，所以避到美国去啊，在国外漂流流浪，在我感觉是流浪，可是一般人看到哟，到外国多好啊，在欧美转了一圈，发现还是不行，这历史这个世界时代非常难啊，而且我呢很奇怪，人的音乐很多，就是星驾学有两句词所讲，此生往事真容易，身体的生这一生这个人丢掉了社会世界不管很容易，遇事相忘出大难，要社会人国家朋友们忘记了我反而做不到，生家学是名有名的南宋的词家，也是君子家，也是学问家啊，他的词句常常很多形成文相同的啊，此生往事真容易，遇事相忘出大难，希望社会忘记了我做不到，尤其这几十年著书啊立说，让人家看到是一件好事。老子讲人生三件事：立德、立功、立念。第一个立德，我们做不到，这些教主们啊，孔子啊、老子啊、释迦牟尼啊、啊、耶稣啊、啊、穆罕默德啊，他们走立德的路。我们做不到，立功对社会上没有贡献，写这本书叫立念，我那个书不算数，你们很多因这个书写在仰慕虚名，好像变成电影名声呀，我是非常反对，所以我看人家叫我书拿来签字我都很反感，真的告诉你很反感，因为我们小的时候签字没有这个社会没有这个风气，后来因为也电影电影名声有照片了，大家喜欢照名声来签字，那签字逗那些演电影玩的， 在我们的老观念，不管你什么名演员什么，哎，那不过是个戏子，唱戏的，找他去这子好玩。现在流行普通，任何人要能书上要签名，要签个字，哎呦，就他怎么变成这样？你看这九十年当中，所以我的心情今天向大家的一个忏悔讲的话，这一次五六天那么讲，也等于说欺骗了大家，自己没有讲好。啊，又去他两位周校长跟吕老板这个发动的，不过组织发动六个阶段办的，也有点混乱，这个慢慢我给他来检讨啊。啊，我就忽然想到这里一个感慨，所以在当大陆我们国家的文化大革命的时代，我在台湾，但是别人不知道中国的变化啊，我都很清楚。为什么？因为他们国民党中央党部啊，政治部，任何的资料，这里的大陆出的报纸什么对与不对，一概送到我那边来看一看。我也不是官，也不是民，承蒙他们的看得起郑重。所以我所谓的说，在大陆如果有共产党的报纸资料看书，要坐牢杀头的，可是我这房间堆满了都是。哎呀，看到那个文化大革命受不了，真难过。当时夜里，有一天夜里写来两首诗，忧烦千千结啊，满身是忧愁啊，这个火山蹭蹭生啊，山火蹭蹭生啊，他写出来陌生与蒙古，关于故人怎么办，这个中国怎么乱成这样啊，前后推翻满清到那个文化大革命，我计算一下，包括年轻知识分子很了不起的人才死得不晓得几千万，就是为了这个国家民族。现在自己想到自己在台湾了，梦生于蒙古，随时此时情，那个情绪的变化真很难受啊。不过我写这个诗的时候，自己私人一个佛堂上面供的一个观音菩萨啊，一边看这个观音菩萨，一边自己在这个感想。所以第二首的忧烦千千结，慈悲片片影，空王观自在，空王就是佛，佛称空王，面对空王，相对不灭人，菩萨永远眼睁睁在那里。我也担心大陆国家民族怎么办，眼睛也瞪在那里，所以空王观自在，相对不灭人。那么在这个心情之下，我是现在报告我过去的心情，现在也是一样。我们开放以后到今天，我也正式回到大陆来了。那么回来以后，我第一个为即将修建一条铁路，第二个我做的就是你们受影响的推广儿童读经，恢复中国文化，断层怎么把它接起来。第一个原则， 下落后地区，贫苦的人都不接受推广。现在十几年来影响很大，跟我做的没有几个人啊，譬如李淑美啊、郭恒业，你们叫啥名，都是十二岁十三岁他们跟到我到美国一路回来，做了这个工作，编出儿童读经的中英文的，没有组织也不能提倡，慢慢影响现在很大，现在大家中国，可是这样以后回来以后这二十多年，我告诉大家，中国历史从来没有的比较生平的现象，不能说二十年来的太平了，有乱世改变了，到达不乱，有生平社会变化，向生的生，平安的平。如果认为绝对太平，这在中国文化的价格上还差一点。你们年轻同学们不知道，这二十多年的生平太平现象，中国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你们太幸运了，教育也普及了，你们都读到大专以上，啊，国民党。可是你说我是高兴吗？我还是在这两首诗内忧烦千千结，山河片片生。这个开放以后，现在你看到的平安更危险，大家国家的教育方向宗旨目标等个人教育方案都没有，你们只晓得开放发展，拼命搞建筑发财，每个人活得很高兴啊。孟子有两句话，生于忧烦，死于安乐，要注意的，这就是中国文化要读古书孔孟之道。孟子说国家个人社会能够使你兴起来，靠有困难，克服种种的困难，使国家民族能够兴旺健康起来。结果大家放松了，只想前看，光搞享受，很可怕啊。孟子圣人这此外称圣人这两句话，你看几千年的历史，中外的，譬如我在美国批评美国，我说你们快要完蛋呀，不到五十年你们结束了。我现在这个余年在台湾讲起讲美国，现在看来我也对美国很悲哀，他也很可怜，他也没有文化，美国文化根本讲是西方文化，科技方面发展，文化没有，科技是一种文化，精神文明人生政改没有。所以我今天因为这个课程快要完了，向诸位提出来这个感想，一方面向朱校长、吕老板抱歉，都没有讲好。那么刚刚来上课以前，这个老朋友跟我谈话，我就自己也笑了。马宏达太太，我说送我的一首诗写得很好啊，这个他叫戴兴林，我是个老顽童啊，他写一首诗就是讲我这个老顽童，今天看来真是个老顽童啊。那么 这个可是我讲这一百年来好像没有一个学校每个人推广了《黄帝内经》这个课啊，这个老顽童就调皮到这个程度，即使《黄帝内经》关于道家的黄老子说《动易经》阴阳五行中国文化精华的密切的关联啊，又即听说医学院不念着这个太可惜了。黄帝内经是上古到现在的很多大科学，不只光看病医病，我想大家大概六十岁左右的，不管你是大医生大教授，对不起啊，我先抱歉，我想他自己都没有好好把这本书读完，能够下决心把《黄帝内经》好好读一发，不但对医学乃至医药还在生理科学物理科学都有新的发现，你们千万注意。所以我们现在讲黄帝内经啊，昨天讲到我现在跟你们讲的昨天要的，我是不偏向于医药方面讲了啊，有关于人的生命养生啊，关于生命的问题，我们同西方文化不同，西方文化讲卫生我已经讲过了，消极的，我们对于人生的生命，中国讲养生是积极的，自己保养自己使他健康更健康，活到永远是快乐，卫生是出了问题防止的，养生不是防止。黄帝内经养生里头很多讲心无医院的道理，所以黄帝内经分两部分，一啊素问跟领书。黄帝内经经过领书素问，你们学医都知道啊，我假设说这个考试题，我就要请问什么叫素问，什么叫领书啊，这个答案很难做啊。简单告诉大家，素问是皇帝请教他的国师他的老师，问生命跟天地关系的道理，这些问答的记载，当年不是现在生论文写论文一样，所以读这个书一点一点你自己去挖这个宝。领书也是皇帝请问，不过不问的是几百，问的其他的专家，其他会懂医药的专家集中用来啊，关于医病方面比较重要，大概可是两部书的内容综合下来通称是黄帝内经。那么有没有黄帝外经啊？有，那就治国家兵法打仗不叫做外经，散开的啊，很多都是中国文化的精华。所谓内，是对内部对身体生命的个人来讲，现在选的比如我们抽啊，只好抽像我这里帖子条子贴的很多都是 一点一点抽出来。他说弘忍师父叫他帮忙，他跟我走了，晓得那些呢，通通把我抽出来，没有抽完啊。要点上告诉们，譬如讲到神跟心的关系啊，我们养生最好保持自己生命的健康恢复。你们是手上都有营养，六十三页啊，下面的阿拉伯数字啊，中间就谈到神，精神这个神，都是宗教所讲的神啊，就是生命的科学了啊。这个六十三页的上面，我们把古书四页拼成一页，两栏，上栏的左边，哎，你们周围都有书吗？啊，有书的自己注意一下，画一下，哎，没有用画画也好啊。第一页，皇帝问：何为神？神是个什么东西？那现在话，什么叫神啊？所以精神不是神，是什么东西？啊，他的老师答复他：啊，这个青年人神，对他，对皇帝的问话很谦虚。他说：我向你报告这个神。神父神儿读古书很好玩呀、啊。什么是神？他说、哎、就是神嘛。这个正是禅宗的问话，问了没有答，神就是神，那白话子。第一句话你说都不听话，可是呢你注意修过逻辑，就到他的答话很准确，神就是神，前提是高级，下面是逻辑的引申出来的啊。这个而不问啊，这个啊，这个而不问目明心开而自歇，自歇会啊，自歇会会、啊、不是是自歇回然得悟，口腹能念，句点是这样啊啊。另外我这个光线啊可以了啊。这个居士多见时染昏，昭然多明如风吹影，故曰神。他开始答复他什么叫神，神的精神。我们看来所以读古书，你们这个前辈手艺的教你不要读也对的，等于没有答复你，现在讲好不苦手，思念不出来。他说所谓人神，就眼睛听，用耳朵听，听不见啊，就是一个问题了。我们耳朵听到声音怎么叫听不见呢？啊，这里头要科学的道理分类，听是耳朵的功能，它的作用。最后那个能听的话，不是耳朵，也不是听着神经，是这个意思。所以叫耳不闻。听见的现象，能听那个功能，不属于生理，也不属于物理的啊。 但是我常说现在科学讲光速很快，我说你们等到啊，有一天会发现啊，声音的速度跟光速还要一样快。现在科学只讲光速快，声音是慢，迟钝比较慢，科学没有定论哦，你要小心。所以刚才解释啊，什么是神耳听不见，可是比较可以找出来的眼睛能够看东西啊，目明心开，心里看到东西高深，他还是没有说出来。即使眼睛能不能看东西呢？看到的现象是作用，视觉神经后面使你能够看东西，那个什么东西呢？能看的是什么？譬如我们的眼睛，在座大家大部分现代人很时髦，都戴上眼镜啊，比我时髦的多了，因为我还落伍的啊，这个眼睛看东西，每个人看一个东西，结果那个你去来猜念，个人看法都不一样，光色形象都不一样，都看到是方的，哎，你的方跟我的方有差别的，这是口说啊。所以眼睛看东西后面的功能不是视觉神经，是脑，是什么？他这里这是我加上去的啊，啊，这个目明心开而自歇，眼睛能够看东西啊，心里打开了，比较宽哦，我看到这是花，这是一个人，而自歇马上产生一个意志，这个佛学叫分别心，我晓得这是个花，这是一条狗，这个分别而自歇意志起来，有眼睛打开啊，耳朵听不见啊，眼睛看得到，心开。哦，这里还补充一句啊，属于的更要注意，耳朵听不到声，看啊，眼睛看见，心开，而这些引发了思想的意志，是神的作用啊。所以我们眼睛那个神两个有关联，精神，这个人精神不好，眼睛就睁不开了。耳朵呢不通神通气，这里没有啊，在别个别一篇里，耳通气海。所以老年了耳朵怀家是年轻，耳朵受了伤，通不到气的部分的，动肾脏啊都有关联。耳通气海，这里只讲夜深，也让目明心开而自歇，产生思想分别的意义。四个字啊，结论：浑然独生。因为眼睛看到，比如我们看到书，这个什么字？现在你耳朵也在用听我讲，乱七八糟讲，讲了以后你自己的智慧产生了领悟啊，这是个什么意思，这是神的作用，这是神的作用啊，就是浑然独成啊，浑然独悟，你自己悟到了，领会到。所以嘛，学佛讲开悟，怎么叫开悟啊？拼命去叫开悟，你的智慧自己启发了。学佛千万不要迷信，一切为心， 你智慧开发了，那个叫般若开悟了。佛里佛都没想自己放光啊，又神通啊，那是又神的讲这样我就烦了。我说你是神通二号，二号是神灯啊，什么叫神通了？都是鬼话啊，都是脑神经的作用。智慧第一，大智慧是大神通，所以佛经有部书叫大智度论，成佛是靠智慧自己了，也就是黄帝内经四个字回来读，智慧开发了，你悟到了一切，这是神的作用，生命这个人。然后这个东西无形无相的，口腹能言，你嘴巴讲不出来理论啊。这个居士斗戒，吸入魂，交吸入风，交染斗命。他说嘴巴讲不出来，所以我们修佛修禅宗，说你开悟了，人家是怎么开悟了？他答复你这句：言语道断，没办法讲表达，心性触灭，没有杂乱的思想了，那个智慧完全明朗，什么都明白了，这叫开悟。就是呢，就无法讲，可是领悟了啊。所以神这个东西啊，目前怎么看见呢？都见。譬如佛经上提一个问题，有人问佛，那佛问别人啊，你眼睛看见什么？说我眼睛看到前面那么多人。他说闭到眼睛你看见吗？阿难，佛的兄弟弟子答看不见。他说你错了，闭着眼睛也看见，这佛是很科学的。眼睛张开的看见现象，闭着眼睛你看到前面黑洞洞，除非你不用眼睛了，睡着了眼睛也看不见啊。所以神的道理呢啊，都见，自己有看见东西，光明来知道光明看见了，黑暗来看见没有看见了，你看见的是黑暗，不是你眼这个神没有作用啊。思想风，所以你们大家不是修佛打坐吗？练功夫眼睛闭到在哪里装模作样，昏昏的暗暗的，像晚上睡觉以前那个样子，昭然斗明，可能心里明白。我现在还能啊，它神的作用啊，是风吹云，那个神一来，你一切都明白了啊，像风吹开天上的云，就看到青天啊，故曰神，他的答复，这叫做神答复皇帝的问话，讲得非常清楚啊。所以《黄帝内经》说也好啊，说这说也好，那么这几句话呢，现在说科学也好啊，你做宗教的也好，譬如你信基督教的，我常说那些牧师，因为我的跟我读过书的人蛮多，我的啊书生里都有和尚，有尼姑，有神父，有修女，有牧师，我就笑他们讲错了那个圣经，我来跟你讲，我说你基督教圣经呢，明明讲神即是光，光即是神，怎么跟你乱讲一等呢？ 讲到那里，你是不拜偶像，还定到那个上面去拼命去礼拜，也不是。那个真的是，刚才皇帝那讲讲啊，看不见那个东西，那这叫什么啊？是神的作用，那么要讲啊，接到这一篇下面就是昨天我们讨论过的离合真诚论生死的问题，是接上来的。这一点好像昨天已经向大家报告过的啊，关于这个神的这一篇作用啊。所以我刚才想，在弘扬法师手边有，你们大概下课的时候或者留的时间，他说我给你们贴出来那么多的，你们也可以照书去抄去贴，贴了去念诵，每一段我是抽一段的精神中间的要点啊，给大家讨论了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梦已经讲过了啊，这个梦这一章掉了啊。现在给你们提个重要的问题，你们很多修佛修道的人啊，喜欢去搞什么啊？喜欢吃辟谷，不吃饭。
250页。
啊，那么在你手边的书是250页当中的，普通叫道家叫辟谷两个字，你要洗一洗。这个皮子没有组织的，等于多个肘子避开骨五谷不吃饭。那么现在在印度说瑜伽，这个是很有道理的。每天一个礼拜他们做功夫，印度的习惯一天不吃饭。回教人到斋月的时候白天不吃饭，完全不睡都不喝，到夜里再开始吃，都是辟谷的道理，清理肠胃。人的健康肠胃不清不行的啊。这个250页里头啊，就是讲到这个辟谷的问题，实际上是240页开始的。那这个49页开始啊，不是50页，他贴在手只管传遍一点。49页开始，肠胃的问题，注意哦，肠胃是生命的人生，就是靠饮食支持。辟谷的经验，我也可以坦然告诉你，会饿死人的。我自己也参加过，有29、7天我不吃饭，我还照样抽烟呢，但是照样喝茶，水是要调小心。可是你要懂得聚气在胃里头，我先讲个经验给你听。你个胃上气不够，这个胃那么大一个东西，它的消化是这样互相摩擦啊。所以有这个人，有两个人，一个修道家，一个修佛，看到我很少吃饭，很少。那么有这个20几天不吃饭，他们来看我都吓住了，因为开门他们就退一步。我说怎么搞的？他说你不知道，两个眼睛子，电灯一样的，两股光芒就冲过来，哎呀，
我什么都没有吃饭了，我饿的呀，想去让你们倒饭吃，他们就晓得了。然后说因为这样我夜里很少睡觉，还做了很多事，还在写东西。他们就说，我说你千万不要乱搞，要死人的。他们不听话，一个老居士，一个是修道家练气功的，哈，搞不了几天，一个送医院，胃开刀了，一个腿残废了。所以你们不要乱直接说，清理肠胃应该的，这不是用的，误会我是人。但是肠胃不清理啊，我们许多生病吃来的，尤其现代人，这个20年吃得太好了，病很多吃出来的，尤其属于中的肠胃。这一篇里头啊，黄的问题，辟谷的问题，他也告诉你，你看全篇很长哎，那科学呢要配合西医的念头啊，啊，黄帝问于白高也，这不是另外一个人了啊，越问六腑全骨在脾胃之小大长短，瘦骨之多少，奈何？这是领区部分的文章经典，不属于素问，不是，所以不是齐白的答复，什么白高啊、鬼区啊，还有皇帝有女的老师啊，素女这一部分不跟你们讲了。啊，关于性的问题，就只顾读了那一本书，我们晓得解封啊，男女你们乱搞都不合规矩的。这一套书文留在日本了，那日本有一部书，我有一天在街上看到的，这个行医，这个行的行，中文古本，忽然在一个百货公司店里头摆了这一部书，我一问多少钱，他要每张一千，我身上带不够，就晓得这一部分人流传在日本，即使中国也有了，不过不告诉你。所以在男女性生活都有，也是黄帝问，内政里头没有。为什么我提出这个？所谓百卦啊、鬼书啊，这都属于领书里头，每个专家。是皇帝的女老师叫素女，道家是个女的神仙，等密宗讲的父母空生母一个道理啊。这里白高问了这个人，当然有功夫的他就问他肠胃的大小长短，容纳吃的米饭有多少量，是问这个。你怎么看？我忘记了看你的亮光啊，超过了，那次我们讲了50分钟，超过了没有关系了，反正吃饭的，等一下他们不吃辟谷了啊，是的，先辟一下啊，长短奈何怎么办？这一篇白高打下。请正念者，我详细告诉你，骨质松松出入浅深远正长短之度，那这个绳之尺长9分，把内部的生理做了一个解剖，是古代的啊，做了一个解剖，这个尺码度数跟现在两样的，你不要说跟现在不对啊，再跑出来不对啊，这是5000年前的东西，起码4000年都很科学的啊。这一篇下来都告诉你胃的长短大小啊，有多少水， 要容纳多少水，容纳多少东西，全篇都是啊。下面翻过来啊，刚才讲五十页下来右边最后一行，故平人不适应。平人什么意思？普通人，不是修道的人，就功夫修道不同了啊。故平人不适应，七天一定死掉，五十七日而死的啊。虽故精气精已该正也，所以必故水也干了。又及我们每天饮食饭固然重要，吸收的水分比饭还重要。你们年轻人有时候走了一天都没有喝水，好像不要紧，皮肤一切在吸收空气里头的水分啊，所以比饮食还重要。那现在我们讲了以后大家记下来啊。至于你们要想看我给叫弘忍法师拿来去抄的话，只好他花一点时间，这个黑板上告诉那页那页重要，你们自己抽时间了啊。因为到晚上两个钟头很快就没有了，只有一个多钟头。我提一下，我抽出来的东西是蛮多的，很多是科学的啊。现在已经超过时间，吃饭时间到了，我们没有教闭口啊，大家去吃饭，谢谢。
谢谢老师。